今天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历？
啊，可以。我就想给你讲一个场景，就是说一个30多岁的一个移民妇女，她也在这里读过advance 的会计和 finance 这两个专业，而会计是有 co-op 的，她也在政府部门做过 co-op， 也在6大银行做过 co-op。你是不是相信他？他一定会活得很好。你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也应该是步入正轨了。你相信这样的事吗？对吧？但是我要告诉你，他还是没有找到他的专业工作。这个人就是我。一个银行的高管，他会找一个像我这样的30多岁，还有家庭，又有孩子，也不止一个，也有很小的小孩。你会找这样的人做你的职员，还是随便找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第一又年轻，能力又学东西也学得很快，然后英语也一点问题也没有，然后文化方面都没有，你会找怎样的人呢？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你会找那个年轻的，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虽然他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是那个东西很快能学得到，对吧？对妇女来说，是非常的困难。第一，他们的身体状况到了生完孩子以后，他们的身体状况就没有男的那么好，然后升职的机会也少，然后就是说工资也会待遇很低。为什么对我们新移民妇女去就业这么困难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孩子。好像我们这样的，如果我们是新移民，我们收入又低，如果我们没有拿到政府的 subsidy，你知道排个 subsidy 的话，我曾经就有这样的经历。我排 subsidy 的这个经历啊，我都排了1年多都没排到，排的我后来都出现了忧郁症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工作，我去学习的办法都没有。哪个学校如果没有你这个小孩去托儿，哪个学校会让允许你带一个 baby 到那里去？对不对？这都不可能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说哎，我自己去掏钱吧，那么小的小孩2000多每个月，就是我赚那个钱我都不够，我不吃不喝，我税后都不够付这个，这也是不可能，这也限制了我去找工作，这是个拖了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个我是10多年前技术移民过来的，那我觉得来加拿大找第一份工的时候是特别的难，这里边有好多因素，一个是语言方面的因素，因为在中国嘛没有那个英语环境，你过来以后呢，这个听力啊和你原来这个基础啊也有关系哈，就是找工作在语言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再一个呢，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学历呢也不得到承认，在加拿大不没有北美经验，你找工作呢也是受到影响。所以对像我们前后来那几年来的这个新移民，多数都是你在国内无论是做过教授的，做过医生的，做过护士的，像我是搞服装方面的，都是要从打 label 开始。就跟我在一起打工的，我就遇到有原来就在国内有这些做这些行业做这些职业的人。
那您刚才提到的不公平待遇具体都包括什么呢？
不公平待遇呢，这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这个男女呢同工不能同酬，尤其是你看我一来就是在工厂做，我一共做了5份工，都是在工厂做那种最低的体力工了。做体力工当然男士的这个体力要比女士的好，比女士强，那做起来呢重的他们也能做，就是这完成的这个生产量也比女士高，所以老板呢多数呢就是喜欢用男工，不喜欢用女工。那就是用了女工呢，女工就是起薪 也要比男工低。那就是如果要是有加薪呢，加薪的那个比率呢也不如男工。
啊，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我在职场的第二部分。刚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片段中是有两位嘉宾分享了他们来加拿大之后的一些职场上个人的经历。那其中呢提到了这个作为身为女性哈，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找工作的不容易，在国内的经验呀和学历在这儿不被承认，也包括这个有年龄的问题啊，有小孩子托儿的问题啊，等等种种困难，甚至包括找到工作之后呢，作为女性同工跟男性的同事相比呢，同工不同酬。那这个少晓，刚才我们听了这些问题，那您觉得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这种现象蛮普遍的，特别是对我们新移民来讲，而且是又对我们这些第一语言不是英语的国家的新移民来讲叫尤为严重，也是尤为普遍的。那么其实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那么我呢在我的就是服务当中呢，我一般都会跟我的客户讲，首先咱们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作为新移民来，不管是男的女的，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期望值定对。也就是常常我做讲座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说，咱们来到加拿大，先把我们的期望归零，归零以后才重新看我们一家人的一年计划、五年计划，也就是长远的计划打算跟近期的目标设定。那么还有呢，就要充分的利用加拿大的资源，我们华裔社区的信息，我们加拿大，也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多伦多，那么就多伦多大多地区，你要了解有点什么样的对我们的服务，有点什么样的资源，那么也要大力的尽力的去发展我们的社交网。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不光是这样，我们要有齐心合力的精神，也就是说不光是家庭夫妻之间我们要齐心合力一起努力，而且父母跟孩子也要在一起努力，不能说各归各。咱们华人常常说，咱们中文有句很好的话，是一把筷子就非常强硬，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那对我们新移民来讲，其实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本身就我们失去了一个在国内的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社会资源跟你建立的人脉，其实我们要重新开始，这确实要首先要有个思想的准备，这是个漫漫长路。但是我相信经过努力以后，每个人都会有所收获。
对，这个老师，很多新移民刚一来的时候就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而且又要你这又要生活，又要上学，又要工作，也顾不上这些去说去再去看看有什么资源呀等等。
对，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几方面，您觉得还有您工作中也肯定见了很多这样的客人，但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这个您在工作中遇到的，
其实有很多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说很多问题，就是其实好多问题也不是单一的问题，好多问题其实是有好多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可能是客户来找我，他是某一件事情，比如打个比方，这个人来找我是托儿的问题，他说我的孩子没有办法去托儿所，因为我托儿所没有位置，那可能就涉及到他的就业问题跟教育问题，也可能涉及到他的住房问题，也可能涉及到他父母之间的，比如说他要请父母来探亲，探亲被拒了，或者说父母来探亲他不知道怎么做，或者说他那个工资，他们的收入，还有经济问题，可能涉及到他们俩可能夫妻俩经济比较低，是低收入的，根本就不可能去能够付高昂的托儿费。所以虽然来找我是一个托儿的问题，这可能是家里有一连串的问题，
对吧？
对，不是单一的。
对，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在这个女性的身上体现的更多呢？比如说大家一般认为这个照顾孩子肯定是这个妈妈的责任了，
对对，我们总说啊、女人嘛，照顾孩子天经地义，对吧？而且你看，在加拿大把那个申请牛奶金，总是为女性作为收牛奶金的那个信件的人，那么也很重视对妈妈的付出。其实，特别是新移民啊、妇女，其实不光是要照顾孩子、照顾家庭，往往面临的也是一个要就业的问题。
嗯，
因为很少有人会来了加拿大，他就是打定主意，我就是做家庭妇女的。那么，就算做家庭妇女，其实家里的很多东西也是落在这个女人身上的，比如说付账单啦、拿重信息啦，都是女人带回家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在一个家庭，特别是个新移民家庭当中，女人起的作用非常大。她不光是潜意识当中，还是社会对她的要求，她其实的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好多信息往往都是女人带回去，然后我因为女人某种程度来说可能比男人更容易去得到社会的这种信息，但是也涉及到，因为很多妇女，因为她要有，因为好多移民过来的时候，她都是这岁数她是哺育期，或者是孩子比较小，所以她根本就是限制了很多她的机会，所以她会面临的就是困惑啊。要在我工作当中，我觉得总体来说要比男人来找我的更多一点。
更多是吗？
对呀、
啊。对，是不是这也体现了其实，怎么说呢？我们觉得现在这个今时今日，好像男女平等已经差不多达到了，但是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咱们看看这的政党里面的，就是能说话算数的，还是男同胞占绝大部分的呀，对吧？
对，
而且往往是新移民当中，也是往往都是女人先说，我牺牲自己，你先去再上学，你我全力，我去做雷伯工，我去做那个就是就是比较那个就是就基本的工作，到工厂去打工，我来养这个家，你去读书。往往大部分这种新移民的家庭，往往是女方先做出牺牲，希望，因为不可能两个人共同去努力的。但大部分的其实家庭还是女方先做出牺牲，男方去让他拨一拨，能够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所以更辛苦。
对，其实还是这个平等啊，社会在社会上达到这个平等，还是这个路还是很远的，
还是有要一个过程的。
对对对，
当然是也有，就说不能说，当然也可以说是比以前要好很多，因为好多移民过来，特别是我们华裔移民过来，好多都是有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呢以前有工作经验，比起就说以前的移民来说，可能我们华裔移民来说，我们的教育水平跟就业水平才来的时候要比别有些族裔要好很多，高很多。所以呢，但是正因为这样，其实对妇女呢，她的落差会更大一点。
对，这个
对、
跟以前一比，牺牲啊更多，更是从零开始。
所以这就涉及好多别的问题会出来。
对，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的观众，听到您说这个还是对妇女还是很不容易的。那比如您在，我知道您在工作中呢，您帮助这个来找您的客户。那如果比如说，如果我就是我也不是社工，我就是，但是我又觉得这有很多不平等，这个对新移民对女性很不容易。那我能做点什么呢？我能做点什么来改变这个呢？
首先一点，我觉得，以每样东西的平等权利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要我们努力。那么也就是说，每一样的是经过大家能够在一起的参与非常重要。首先一点，你不能因为这个跟我没关系，我反正是像我那样子，我说哦，我来了加拿大快20年了，我现在有份稳定的工作，这好多事情就跟我没关系了啊。那不是的，那我们要想着还有好多人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当初一样，而且还有我们其实现在还可以做得更好，还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去考虑，为我们别的同胞去考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参与的意识，能够就说任何能够参与的去积极的努力的，哪怕今天你把你的信息好多资源告诉了另外一家人，不管是男女，你就是为这个社会 做出了一份贡献。
对，
而且你就不知道，其实你在无形当中，在这个平等的这一块上面，或者说你的生活更好的这一个历史的一个轮值的上面，你推了一把。虽然这一把你觉得你一个人的力气很小，但大家都推一把，
对，
那就往前去了。
对，这个是我觉得在这儿，这个还是可能跟在国内的情况不一样，在这儿这个参与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
而且有的时候我以前我听说呢，那个您比如说您刚才说看那个政府啊，或者选上的这些议员，
嗯，
说话算数的还是男的多。这个我也听说呢，你这个有的议员他知道这个，比如说华裔你不愿意说话不愿意参与，他也觉得呢你要求什么就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你也不会去参与的，
嗯，
所以这个参与还是真是非常重要，不管是多少。而且我觉得像您这样，您又还可以说国语，说另一种语言，那这样总是为起到一个这种搭桥的作用吧，为这个后来的人。
这也就是我做社工，我觉得这个职业我会做下去的原因之一，因为确实是有好多人因为语言用资源，还有呢可能是他性格他不愿意说，
嗯，
但是就是说有我们这样子一个搭桥作用，那么特别是有很多，其实有很多部门，有很多项目，就是说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其实在我在加拿大的近20年，其实有好多法规，好多不管是移民的还是家庭的，多多少少都有改变，其实我们的华裔也很参与，但是对我们华裔的所在比例，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参与力度还不够。
嗯，
比起别的族裔，我们作为每一个人作为华裔，我们真的要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多一点。我个人认为我们觉得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多一点。
对，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很，这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
对，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有朋友做这种就是参与政治啊等等，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好像觉得有点吃力不讨好，觉得去做了很多事儿，然后为大家争取这个那个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争取来了很好，但是没争取来好像就有点吃力不讨好的感觉，你有这感觉吗？
嗯，我是那么想的。
嗯，
就像我们读书准备考试，你准备了很多东西但不一定考得到啊。
嗯，
但对吧，你能考得到的题是不多的，但是你会准备了很多东西。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参与了，虽然你现在没有看到结果，但你不知道哪一天你的参与就有效果了。我总是认为确实会有失望，但是不要因为是这个你就放弃了去参与。
嗯，那倒是，
对吧？
对对，那这样讲一个成功案例。
其实成功案例挺多的，因为就像前面我说的，其实对于我们华裔社区来讲，不光是我们上面两位嘉宾提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健康问题，往往新移民都是通过体检了过来，我们总觉得我们新移民是身体是打不垮的，其实往往到我这的时候，好多新移民来了没多少年，身体这那就出现问题了，这是生理上的问题，还有很大的一块是精神上心理上的问题，现在会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的压力，或者还是气候的问题等等，就是有忧郁症呀，或者是说夫妻关系的，就是说不和谐啦，所以呢健康这一块其实在我们的新移民当中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两个文化的差异，对法律的认可的不知就说不是很了解，因为一来就去打工啊或什么了，所以也有个家庭暴力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比较，就说有也是有的，就是说所以就要涉及到一个怎么来找资源，怎么来能够把这些事情能够做好的问题。
嗯，好，谢谢你，这个我想是这确实很重要，因为这个我们不光是华人，其实在这边也是不愿意提这个心理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谢谢您告诉我们提到了这一点。 OK， 那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观众收看我在职场第一集，下次再见。